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民数记第四章，今天我们读17到28节。当会幕起行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必须先照着神的吩咐，仔细地遮盖并且包裹会幕中的至圣之物，从法柜开始，再依次序到陈设饼的桌子、金灯台、金香坛，最后是在外院子的铜祭坛。遮盖包裹好了，再由歌侠的子孙们来搬运。歌侠的子孙们不可以摸圣物，必须在祭司以利亚撒的监督下，并且完全依照祭司的指示搬运圣物，免得他们死亡。在这之外，点灯、献祭、烧香需要使用各样珍贵的材料，像膏油、香料、素祭等等，都是由以利亚撒亲自看守。接下来我们读17和18节。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不可将歌侠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我们知道祭司是出于亚伦家族，而亚伦也是歌侠宗族中的一个家族，由歌侠的子孙们与出于亚伦家族的祭司们配搭搬运至圣之物是最为合理的，因为歌侠子孙在搬运圣物中担任重要的职分。因此神特别吩咐不可将歌侠人从利未支派中剪除。神这么慎重地吩咐摩西和亚伦，一方面是为着以色列人在旧约中能够照着神的定命最终带出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这样的吩咐也给今天在教会中负责侍奉的圣徒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和保护。我们一定要认识，每一个教会能够健康的运作都离不开事务型的侍奉，像预备饼杯、预备饭食、隐音的服侍、整洁的服侍等等，这些侍奉有时候人看不到，但是神一定纪念。教会不仅仅是属灵的侍奉，还必须有健康的事物侍奉来配搭，教会才能够在每一个地方合适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接着我们来读19节，他们挨近至圣物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要进去派他们个人所当办的、所当谈的，这样待他们，好使他们活着不致死亡。神再一次提醒摩西和亚伦，必须警告歌侠的子孙们，在侍奉的时候不能够轻忽，不能够自作主张，该做什么、该搬什么，都必须听亚伦和他儿子们的吩咐。只有祭司们能够直接去处理这些圣物，在祭司们遮盖包裹好之后，告诉歌侠人该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而祭司们这么做是为着歌侠人可以存活不致死亡。能够搬运圣物是极大的荣耀，但同时也带来极大的危险，不能有一点差错，否则就立即会死亡。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侍奉也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当弟兄们服侍饼杯的时候，一定要有敬畏神的心，并且深切地省察自己是否有一些没有对付的罪，必须先对付了再来侍奉饼杯。因为只有人守节心清地来侍奉神，才能够讨主的喜悦。如果在服侍的事上轻忽，不省察自己，就会带来属灵的死亡，也就是说属灵的生命会停滞不前，不再成长。接着我们来读20节， 只是他们连片时也不可进去观看圣所，免得他们死亡。这里我们看到哥侠的子孙们不仅仅是不能够亲自经手圣物，必须听从祭司们的吩咐，就是当祭司们在遮盖圣物的时候，他们也不能够进入圣所观看。神在这里讲得非常仔细，就是连片刻也不可。神的警告非常具象，就是看一眼都不可以。对于神圣属灵的事物，我们经常会好奇，想要去看看，去摸摸。神在这里警告我们不要有好奇心，而是该遵守神的话。对于我们不理解的事，时候到了，神就会亲自启示给我们。属灵的道路上，我们可以看，可以摸，可以经历的事，只有当我们预备好了，神才会启示我们，让我们可以承担托付。在那之前，不要有好奇心，因为你提前看到了你的属灵生命不能承担的事，对你自己并没有好处，反而会带来属灵的死亡。我们该积极预备的，就是借着每天吃主的话，帮助我们生命可以长进，在教会中学习侍奉，帮助我们的恩赐可以被成全。当我们预备好了，神的呼召就会临到，我们可以起来承担托付，我们就能够看，能够摸，能够经历这些属灵的事。神吩咐了哥侠的子孙们该办的事之后，接着神就吩咐格顺的子孙们该办的事，在民数记第四章21节到28节。我们来读21节到2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将格顺子孙的总数照宗族家世，从30岁直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数点。神吩咐摩西要数点格顺的子孙们，从30岁到50岁可以在会幕里办事的，要按着宗族家世把名字一个一个列出来的数点，并且计算他们的总数，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在民数记第三章21节到26节记载安息营的时候，格顺的子孙们要看管的物件，这些也就是格顺子孙们要搬运的物件。我们来读24节25节，格顺人各族所办的事，所裁的物乃是这样，他们要抬帐幕的幔子和会幕，并会幕的盖与其上的海狗皮和会幕的门帘。等小玉摩西，格顺人在会幕中需要办理并且搬运的物件，就是所有软性的物件。神就从帐幕开始说起，首先是帐幕的四层罩盖，最里面是一个华美的幔子，再来是山羊毛织成的幔子，染红的公羊皮和最外层的海狗皮的罩棚，以及进入圣所的帘子。我们知道帐幕的尺寸是30肘乘10肘乘10肘，因此帐幕的罩盖和门帘尺寸也都不小。比如说根据出埃及记26章第7节到第9节，我们可以看到山羊毛织的幔子长30肘，宽44肘，以今天的尺度来说，就是45尺乘66尺，这是相当大的尺寸。而在这幔子之外，染红的公羊皮和最后的海狗皮罩盖都要盖住山羊毛织的幔子，尺寸更大。这四重的罩盖加起来也有相当大的重量，体积大，重量大，搬运实在不容易。因此在民数记七章七节，把两辆车四只牛照格顺子孙所办的事交给他们，也就是说 格顺的子孙们要用两辆车四只牛来搬运这些沉重的物件。外面两层的罩盖都是动物的皮制成的，粗糙耐用，经过多次的拆卸搬运搭建，不容易磨损。但是最里面的幔子非常精致而华美，反复的拆卸和搭建容易磨损。格顺的子孙们也要负责修补的工作，因此他们当中要兴起巧匠，善于缝补，才能够合适的尽格顺人的职分。我们来读26节，院子的围子和门帘，院子是为帐幕和坛的，绳子并所用的器具，不论做什么用的，他们都要经理。围绕着外院子的围子和门帘也是用细麻布织成，是软性的。这些物件也是交由格顺的子孙们负责。南面和北面的围子都是长100肘，高5肘，以今天的尺寸就是150尺乘 7.5 尺，这是十分巨大的围子，而材质是细麻布，因此这些物件不仅重量大，又容易磨损，需要经常的修补。入门的帘子宽20肘，高5肘，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以绣花的手工织成的，十分的华美。这帘子还是摆在外院子的入口，经常受日晒、风吹、雨淋，可能也需要经常的修补。格顺的子孙们还需要兴起绣工精巧的裁缝，才能够合适的承担职分。因此格顺人当中必须要有人能够承担沉重的搬运工作，还需要有巧匠能够修补那些华美的物件。接着我们来读27节，格顺的子孙在一切台务办事之上，都要凭亚伦和他儿子的吩咐，他们所当台的要派他们看守。如果我们把歌侠子孙们所抬的生物相比，神在这里并没有再三的强调不可看不可摸的警告，也没有让祭司们先遮盖这些物件，而是格顺的子孙们要在祭司的指挥和监督之下直接拆卸搬运这些物件，还要看守这些物件。因为重量的缘故，他们可以用牛车搬运，不像歌侠的子孙们，他们所搬运的物件不能够用牛车，一定要用人抬着。格顺人在搬运时也不必像歌侠人那样要时常提心吊胆，免得因为轻忽犯了神的圣洁而被击杀，格顺人的侍奉可以稍微自由一些。接着我们来读28节，这是格顺子孙的各族在会幕里所办的事，他们所看守的必在祭司亚伦儿子以他玛的手下。这里我们看到神分配的工作非常的严谨，利未人的服事必须在祭司的管理之下，格顺人所办理的事情要由亚伦最小的儿子以他玛管理。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我们在教会中侍奉一定要知道谁是我们的属灵遮盖，就是当我们从事一些事务型的侍奉，需要有特别的专长，比如说财务侍奉必须受到当地政府法律的规范，因此侍奉的圣徒必须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才能够合适的尽职，但是在专业之外还需要有属灵的遮盖，因为财务侍奉最终的目的还是要造就圣徒，帮助教会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而这个见证是由祭司们担负的，就像格顺人的侍奉是由以他玛负责一样。教会中每一项侍奉都要有祭司职分的长老们作为属灵的遮盖。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读民数记， 让我们看到有哥辖人的侍奉，也有格顺人的侍奉。这些利未人的侍奉都必须在祭司的遮盖之下，或是直接摸到神的公义、圣洁和荣耀，必须由祭司先遮盖，再交由利未人侍奉。不是这些事物，我们不可好奇，不可越过神所给的属灵界限。就是当我们做格顺人的侍奉，也还需要有祭司以他玛的遮盖，帮助我们看到教会中的每一项侍奉，目的都是要建造教会，要让教会成为基督的美好见证。因此帮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不轻忽，并且在侍奉时寻找自己的属灵遮盖，免得因为自己的无知和轻忽导致属灵的死亡。祝福我在教会中的每一项服事都能合乎神圣洁公义荣耀的原则，也都能够讨神的喜悦。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